各位听众好，我是樊子荣神父。今天在这个第五个讲保罗的传教的旅程的经过，我们是在6月17号跟18号这两天，就追溯保罗行程的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说，他进到这个安纳多利亚，就是小亚细亚的高原的地带，也就是在达尔苏斯白布的那个嘎巴多西亚这个地方。保罗第二次外出传教的时候，经过他的故乡达尔苏斯，马上就往西边走。后来从这个嘎巴多西亚的西边走过去了，所以保罗好像没有来过我们这两天要参观的许多的这些景点。所以我讲这是保罗没有到过的地方，但是后来的教会在这里有很多的发展，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报告的。早餐以后，我们就朝白边有旅行，就是开着车子走。首先达到了这个德林古鲁，白边的那个盖马克里这个地下的城市。早期的基督徒啊，隐藏在这里，是为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个地下的城是在原石头里面做成的，遍布着水道、房间、厨房、酒库，还有好多的这些通道，形成一片广大的迷宫。还有一座大烟囱，为这一片呢有80%之多的这个巨石山洞的巨石来通风送气。至于土耳其人所说的那个暹里烟囱，英文所说的 Fiery Chimney， 无非是一些火山岩凸出来的那个石头，今年累月的受到这个风雨的冲洗啊，而形成的大巨神一样的一些石林，就是石头柱子形成的一种林，像树林那样子的。这种地质学的这个塑造，跟它的历史的这个遗产，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所以要不是亲身去看过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呢，是这个地区啊，有许多的教堂、隐修院，那还有独修的小堂、小石，都是在石灰石，就是突发，或者是凝灰石 tuff 挖掘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个传统是大巴西略，就是 Basilius the Great， 他是在出生在330年跟379年，凯瑟里，今天叫凯瑟里，也就是嘎巴多西亚地区凯撒雷亚，是他开始的。他归正临洗以后，就信了基督以后呢，曾经到埃及啊，到巴勒斯坦啊，到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各地方去拜访那些灵修大师。从此以后，有数不清的圣坛跟隐修院就在这个山处里头挖掘出来了。他们都是遵照巴西列的院规来推动隐修生活。在神学跟教会历史里头的另一位是跟这个巴西呢有关系的，就是在那个他以后起来的那个大师啊，有廖廖，两个名字都叫 L6。 在教会历史里头，这是在第四、第五世纪所发生。所以这个巴西雷跟两位 L6 呢，合称叫做嘎巴多西亚的东方教父。我们都是读神学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称呼 Padres Cappadocios， 但是当初啊，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他们的神学的工作的。原来就是在这个荒野的山区隐修生活，后来同时也写了那么多重要的神学的著作。我们从这个山中传奇到山中来参观，真是一次难得的经验了。我们要是知道一点这些东方教父的那种惨淡经营的经验，以及为基督信仰所突出的类似心学啊，现在再看看他们以及后代的基督徒留下来的这些山洞的教堂，欣赏里面的那些壁画跟装潢，实在是不得不浮现出来一个深切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时间过去了，人物也随着风流转，但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存在，就是他们以及我们都共同所信的、所依靠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天主，这个没有变。这在所有的山洞圣坛壁画里头都会体验出来。最普遍的壁画是什么呢？是圣坛中间半圆形的那个供殿，所谓的 apsis， 基督万物的主宰 Pantocrator 的像。他的左手握着一本书啊，代表圣经，右手呢用那个拇指跟小指还有无名指这三个手指连成三位一体的意思。他的食指跟中指向外伸出来，这代表耶稣的二性一位真天主真人，他由天父所派来，由圣神的合作做了人类和宇宙的救世主。所以这个图像在所有的这三洞圣坛里都看得到。是一方面三位一体的天主和真天主真人的这个耶稣，如同圣巴西勒小坛有三个半圆，有三个半圆的供顶，主要的一个圆顶上呢画着耶稣、圣母还有骑马的圣戴奥多尔跟那个跟龙交战的圣乔治，还有所谓的苹果圣坛，就有九个小圆顶，三个半圆顶，四面的墙壁呢都绘着有彩色的画，画的是福音的四位圣使啊，三位总领天使啊，圣米盖尔、圣莱夫、圣加波。这是我们在凡尔大公会以后才有这样子的，是在你们看在很古老的圣坛里已经是画成这样的三位中年天使，正中呢常常是万物基督万物的主宰的像 Pantocrator。 但是在四周也有关于耶稣诞生、受洗、最后晚餐、被钉十字架、下葬等等的这些话。因为在山洞里因为天气的干燥，这些壁画颜色都很鲜艳，保存得很好，是激发我们参观的人呢、对这些神圣奥迹的仰慕的深情。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